德国对华永久停发贷款，抵制队伍越来越庞大。许家印次子被捕，前妻巨额分红出走，歌舞团浮水面。美警告中共对全球资讯空间发起挑战。中秋节现异常，中国月饼卖不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已经公开证实，由2026年起，德国将不会再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咁系继美国同日本之后，德国政府透过实际行动减少对华依赖嘅最新措施。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MZ 喺九月中旬通知中共财政部，德国联邦政府决定永久停止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BMZ 部长舒尔策表示：我哋唔再将中国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德国嘅最新决定意味着德国国有复兴信贷银行 KfW 和中共财政部之间的优惠贷款项目合同只能够签署到2025年。复兴信贷银行代表德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和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联邦政府承担优惠贷款的责任，但是本身不会提供任何预算资金。据中共发改委网站在2021年发表的有关德国优惠贷款的介绍，说该银行向中国提供的长期优惠贷款被称为 KfW 出进贷款。 KfW 和中国的合作始于1985年，由2004年至2021年6月底贷款总金额是51亿4900万欧元。优惠贷款的重点支持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效能、可持续城市发展、生态转型、水资源管理，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绿色信贷融资。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凭着发展中国家的标签，已经在国际组织享尽好处和优惠。据亚洲时报引述中国评论家警告说，如果失去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这样中国将会可能面临更高关税，而且生产成本提高，同时必须负起更多减碳义务，以及大大减少了国际优惠贷款。这些加起来恐怕会导致中国就业率再降低。德国政府今年对在中国投资企业提供的投资担保额骤减，凸显柏林当局致力结束对中国通过依赖所产生的影响。9月28号，德国联邦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联邦议院参加有关中国战略的辩论时警告说，与中共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升级。他表示，德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战略首次为与中共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框架，合作必须建立在共同的公平规则的基础之上。而德国政府近期刚刚否决了由中方投资者全面接手的一间德国卫星企业。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了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抵制中共的行列。德国上星期表示，准备要求本国企业限制或者禁止使用华为设备。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今年不断敦促更多的欧盟国家对华为和中兴这两间公司的设备进行抵制，保证欧盟的 5G 电信网络不采用他们的产品。到目前为止，已经加入这项抵制行动的国家有英国、爱沙尼亚、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葡萄牙、罗马尼亚和瑞典等11个国家。最早对华为和中兴制出严厉打击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28号公开了一份长达129页的议案，提议政府恢复网络中立规则，赋予 FCC 更大的新许可权， 可以强制将中国华为和中兴由美国网络和数据中心移除。FCC 表示，这些网络中立规则将会加强 FCC 保护国家通讯网络的能力，免受那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和机构影响。中共只能够眼白白看着这个全世界抵制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许家印被捕已成定局。中国恒大9月28日发表公告，恒大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知情人士透露，许家印和他第二个仔许腾学同时被带走，和许家印技术性离婚的妻子丁玉梅分红几百亿，而且早已经离开香港，目前下落不明。各方人士都热烈讨论许家印的结局。大陆媒体第一财经28号报道，许家印是在住所被突然嘈吵的声音惊醒，然后被带走协助调查。即使在住所里面有几名保镖和管家，但是整个过程平静而且迅速，很少人见到这位知名人物被带走的过程。但是报道就没有提到许家印被带走的具体日期，但是亦都有网传消息说，许家印被捕那阵一度激烈反抗，因此被戴上手铐带走。被捕的许家印二仔许腾学曾经主导恒大财富的工作，他在恒大主持珠三角分公司的业务，后来调任恒大财富总经理，负责具体业务。而之前深圳公安通报已经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杜亮就是他的下属。内部人士说，恒大被查的高层主要涉及几个业务，一是融资，譬如潘大荣；二是财富，譬如杜亮；三是涉及旧区重建，譬如较早之前已经被调查的柯鹏。而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在知道国内有企业家因为许家印被边境控制之后，立即买机票离开了香港。而在之前，他已经和许家印通过技术性离婚获得巨额分红。21世纪经济报道在28号引述消息说，许家印一边高叫口号欺骗债权人，但是一边就已经和丁玉梅进行了静默式的技术性离婚。之前恒大集团累计分红的900几亿之中，由许家印、丁玉梅分别100%控制的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通过中国恒大拿到其中的大部分分红，并且转移到境外，而通过技术性离婚的操作，最终落到境外前妻丁玉梅的袋口。随着许家印被带走，恒大歌舞团亦都浮出水面。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歌舞团是由许家印直接管理，一是为他提供娱乐唱歌跳舞，二是为恒大进行高级别的公关。这个被称为歌舞团的公关团队十几年来为恒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恒大能够挪用20000多亿的关键。恒大歌舞团所到之处，各类关键岗位重要人员都拜倒石榴裙下，纷纷沉沦，以致被捉痛脚，最后同流合污。各方人士对许家印的结局议论纷纷，有些认为会判实刑，有些认为中共会拿他开刀祭旗，还有些认为要看许家印是否拿个人财产还债保命。中国知名数据分析师老曼，亦即是蛮族勇士，在前推特的 X 平台留言说，许家印这件事终于尘埃落定，他是全国第一个被采取刑事行动的地产老板，目前不知道他的罪名是什么，如果罪名是恒大财富的非法集资罪，结果会稍微好一点；如果罪名是地产项目挪用资金罪，全国所有地产老板没有一个走得了。地产时代已经过去，许家印就是这个时代落幕的标志。美国国务院9月28号对中共当局发出重锤，向全球公开警告，中共每年投资几十亿美元来控制国外的资讯，如果不加以控制， 将会造成全球言论自由急速萎缩，并且创造出一个充满亲中偏见的国际资讯环境。这份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公布的报告列举了中共操纵资讯的方法五个要素，包括宣传和审查制度、推行数码威权主义、利用国际组织和双边伙伴关系、结合合作和施压，以及对中文媒体进行控制。报告指出，这五个要素加在一起，可以令北京沿着多条轴线重塑全球资讯环境。全球参与中心特使兼调查员鲁宾在国务院记者会说，看看每一张拼图，然后将它们砌在一起，就会见到中共想在全球的关键区域支配资讯的惊人野心。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一个国家的叙述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如果我们不阻止这种操纵资讯的行为，民主价值就会缓慢持续地毁灭。我们不想见到这个世界出现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的那种事实和虚构的混合物。报告说，北京每年花费这些巨资，利用宣传、虚假资讯和内容审查，向全世界推销中共所谓的正面新闻。而在台湾，人权和经济困难等有争议的话题方面，就大力打压和官方所说的有抵触的批评资讯，还利用这些巨资收购外国媒体股份，收买网红，并且企图笼络外国政治精英和记者。报告说，这不单只是一个公共外交问题，更加是对全球资讯空间完整性的挑战。如果有他不理的话，北京这一番努力就会得逞。在未来，中共输出的技术收复了当地政府，不单只令当地政府出于对中共报复的恐惧而造成表达自由的空间急剧收缩，甚至还会令各国做出危害本土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决策。中秋佳节来临，月饼是中国人节日必备的美食，但是很多月饼商家表示今年的月饼卖不出。月饼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经济下行，百姓收入减少了，尤其今年月饼的团购业务大幅减少。在月饼的销售当中，占据主导的是企业团购，但是现在很多行业低迷，没有倒闭或者裁员的公司，还能够维持的公司也都迫不得已减少开支，因此对月饼的购买力锐减。苏州某月饼负责人说，今年上海、浙江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订单减少了三四成。陶陶居月饼销售人员说，今年月饼销售不是很理想，主要是因为企业团购订单减少。去年有客户订了3000至5000盒，但是今年只是几百盒，因为那间公司裁员。阿里巴巴旗下售卖生鲜食品的盒马，一位销售人员亦都表示，他们压力很大。广州某银行去年订了几千盒月饼，今年只是100盒，而且采购的是一些便宜的零食礼盒。长沙一间糕饼店老板说，企业顾客裁员，今年团购订单减少了一半，销量亦都减少了一半。除了团购业务大幅下降之外，普通民众购买月饼的数量亦都大幅减少。9月26日，北京市丰台区某超市的工作人员说，距离中秋节只是剩下几日，但是买月饼的人还是很少，往年这个时候月饼早就开始热销。29日中秋节，今年月饼卖不出了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共鸣。网友说，太贵吃不起了，去年买了四五盒，今年只是买一盒，没有其他原因，今年穷。还有人说，去年疫情走了这么多老人家，都是月饼的消费大户，原本一家老人都会收到很多月饼的。此外，中国一些月饼商家为了牟利造假，不顾消费者的健康，这也可能是导致月饼卖不出的一个原因。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 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